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今天要进入第29集，经文范围在《约伯记》的第40章，主题是耶和华将约伯的注意力引向比西莫。约伯没有资格质疑耶和华神的正义。我们先来看第40章的上下文脉络。在向约伯提出了许多关于他对无生命物质的动物领域的知识问题之后，耶和华神呢就问约伯是否有资格指导他。约伯给了一个试探性的闪烁其词的回答，然后呢耶和华神就要求约伯再听从他的话。耶和华神呢现在将约伯的注意力引向了比西莫，将他视为神圣创造工作的一个特别令人惊叹的例子。这里待会可以参考40章的15到24节。在第38章和第39章里面，耶和华神重点关注了自然界中许多不可知的这些特征。而现在从40章的第6节开始，耶和华神就将镜头放大，集中观察两种特别的生物，就是比西莫和利维坦。比西莫在第40章，而利维坦在第41章。在耶和华神的第一组问题里面，约伯得知到他没有办法理解耶和华神在世界上的次序。当约伯想到比西莫跟利维坦的时候，他逐渐意识到耶和华神完全掌管了对他的秩序的所有威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40章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40章的15到24节里面对比西莫的描述跟埃及还有跟乌加列特，就是迦南的一些艺术和文学中的文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埃及有许多关于荷马的古代图片和文学的参考，而这一种巨大的动物在历史上其实也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耶和华神对约伯所说的话里面包含的许多特征其实都跟荷马很像，尤其是他在水中的生活。这里可以参考一下40章的21到23节。在乌加列特文学里面，利维坦是一种神话中的野兽，所以呢一些学者把第40章里面的比西莫和41章的利维坦看作是混沌的神话特征，而不是像38或39章那一些字面上的动物而已。再来往下，我们直接进入了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40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又对约伯说，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跟全能者相争的岂能够纠正他呢？这个问题跟耶和华神之前在38章2节里面对约伯所说的话相呼应。耶和华神拒绝因为回应约伯的指控和抱怨而处于一种攻防的守势，相反的，耶和华神把举证责任完全放在约伯的身上，因为他询问约伯，你有资格指导我吗？如果约伯不能够回答耶和华神的问题，他就没有资格责备耶和华神。那么约伯必须要么回答耶和华向他提出的问题，以此来表明他有足够的理解力向耶和华问责， 要么他必须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回答这些神圣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约伯就有义务要承认耶和华神的超凡智慧，而不是去责备他。再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三节，再来探讨第四节。第三节说，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然后四五两节是，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第四节里面提到了，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这个是在表达，我不配，我怎么回答您？我用手遮住我的嘴。解释约伯在40章的4到5节里面对耶和华的回应的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是约伯谦卑的在承认他错了，但是这个译法呢，暗示耶和华神是同意朋友们的看法，所以约伯是有罪的。不过在42章的7到9节里面，耶和华神显然肯定约伯才是对的，而朋友们则是错的。其他的诠释者呢，正确的认为约伯说他是渺小的，而不是像朋友们所坚持说他犯了罪。这种观点认为约伯开始不再反驳耶和华神，并且开始接受耶和华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由于约伯的回答只是试探性的，耶和华神在40章的6节一直到41章的34节跟进第二轮的问题跟观察，这些都促使约伯在42章的1到6节做最后的回应。约伯说自己不配，或者是微不足道，而不是说自己是对或错。他没有重申之前所说的清白，但是他也没有收回之前所说的话。他说他不会补充之前说过的话，但是他也不会收回。约伯开始感受到耶和华神的问题所带来的累积效果，他根本没有办法回答那些问题，而这样子的结果让他开始谦卑下来。约伯开始意识到耶和华神的世界有许多方面是他所不了解的，而且呢，约伯也开始渐渐意识到他自己的经验其实也在这个奥秘的领域当中。约伯这时的回应还没有解决问题，但却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以上呢，是我们讲到第五节经文的一个解析。我们稍微用一点时间来整理一下这五节的内容。神的提问跟描述犹如风暴，终结了约伯求问智慧的这样一个旅程。神提问之后，约伯的一个沉默可以理解为他认真的聆听，而不是恐惧害怕，或者是他处于沉静当中的谦卑。约伯的心呢，被触动了，他重新思考他在这个广大宇宙当中的位置。宇宙被造不单是为了人类，所以他不能单凭人类的标准和目标来评判宇宙的创造者。约伯开始运用摆在他面前的神的智慧，他开始更多的领会神对世界的安排和计划，而这个本来是他极力在挑战的。以利户说约伯过于关心他自己的公义，而那不是神最关注的。神提出的问题集中在约伯所知道的事情，而不是他对自我的认知。这些问题逼使约伯承认他的知识极其有限。再来，我们回到经文的第6节。第六节说，于是耶和华神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然后我们来看第7节。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句话是在说，你要像男子汉一样振作起来，我要问你，你要回答我。这里就好像在38章的3节里面一样，耶和华神再次的挑战约伯，要他像个男子汉，要他为剧烈的活动做好准备。这个新的提问需要约伯尽一切的努力，因为耶和华神似乎已经替他报名了神圣智慧学校的一个研究生的课程。 耶和华神呢，使用圣经里熟悉的图像，就是把衣服插入腰带里面束起来，劝约伯要准备好迎接艰巨的智慧和神学上的挑战。那这样子的一个图像呢，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2章11节、列王记上18章46节、耶利米书1章17节。再来往下，我们看40章的第8节，经文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这句话是在表达，你会不会诋毁我的正义呢？你会定我的罪来为你自己辩护吗？约伯先前在27章2节的时候说，神剥夺了他的公义，显然是根据报应神学的假定来争辩，他的清白不配他所受到的逆境。耶和华神现在质疑约伯争辩的合法性，如果约伯是无辜的，那是不是耶和华一定就是不公义的呢？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耶和华神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是否必须是不义的，约伯才可以被称为义。含蓄的来讲，耶和华是在说，约伯可能对于耶和华神所做的事感到困惑，但是约伯没有资格斥责他。再来往下，我们看9到13节，经文说，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在这几节经文里头，在第9节提到说，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是在表达，你有神的膀臂吗？在出埃及记15章16节和诗篇44篇第3节里面，上帝的手臂就是他力量的一个象征。耶和华神在这里的问题暗示，约伯没有办法运用道德判断，就像他没有办法控制自然世界一样。第38章跟39章已经表明，约伯对大自然的认识不够，所以他没有办法控管它。在40章的10到13节里面，耶和华神用人类没有办法完成的这种不可能的命令来挑战约伯。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约伯完全没有资格责怪耶和华。约伯不是耶和华神，他不能做主耶和华神所做的事。再来往下，我们看第14节，经文说，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这句的意思是说，那么我就亲自向你承认，你的右手能够拯救你。假设约伯没有办法完成前面10到13节里面神圣命令的要求，耶和华就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神是不会听从约伯的。约伯无法以正义来治理世界，因为他没有办法跟耶和华同等。约伯没有办法在物质世界里面行使权威，因此他不应该亲自向耶和华神指示说神应该如何管理生活的道德领域。约伯没有理由责怪耶和华神选择不按照报应公式的要求来行事。耶和华神坚称只有神在掌管一切，而神无意将自己的权柄让给约伯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人。以上是关乎第7到第14节的经文解析，那我们也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摘要一下前面这些经节的重点内容。约伯曾经启示说他自己为人正直，没有滥用任何的特权，可是实际的情况是，不公和暴力在这世界上依然存在。在这一个大段落里头，神要约伯拿出他自己的方案来解决世上所有的不公正。神用动物世界的暴力现象质问约伯，如果约伯有资格就自己经历的损失给神定罪，那么他一定也能够提出实现公义的做法。神两次用完全相同的话来挑战约伯，要他观察骄傲的人。 这里可以参考40章11-12节。那么约伯能否如他所愿，使骄傲的人蒙羞，使他们归于尘土呢？倘若他可以，那么他向神的挑战就合乎情理，应该得到赞美。可是如果他对骄傲人和恶人根本无能为力，那么面对披戴荣耀跟威严的这位神，他就必须收回自己的挑战。约伯可以发泄他的挫折感，但是他指控神不公正是不恰当的。如果约伯能够带来公正，那么他的右手就能够拯救他，这样的力量能够代替神在救赎当中的位置。约伯先前苦苦思索，想要明白神跟人的关系。神向约伯提出的问题，就是要求他对神跟人的关系做出回应。现在神问约伯，他是否以威严为装饰，他是否披戴荣耀跟尊贵。从40章9-14节的观察，我们知道这里是将神的荣耀跟约伯身为人的处境进行了对比。从一开始，人的主要问题就是他们不能接受对神的依靠，同时他们又拥有代表神的身份。人作为神的代表来施行治理，并不等于他们有权来决定如何治理。神的代表没有权利决定这个世界的公义。因此，这个大段落用讽刺的话语来结束，说神可能赞美人的时候，意思是很明确的，人的本位是服从神，不可以颠倒次序。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记向我们述说神从不误事，信靠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柔软我的心。我转眼仰望你，全然交托于你，我的灵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前面上一堂课呢，我们经文解析到了第14节，并且花了一点小小的时间摘要了重点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往15节看下去。我们要看的是从15-24节，所以我们先把这一大段经文念一次。15节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河水泛滥他不发颤，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最后一节，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我们念完这一大段落的经文，都是在描述河马这样的动物。那在经文里头把它称为比西莫。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动物。在这一大段落的经文里头，第15节明白的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 意思是在表达，看看我和你一起创造的比西莫。学者们呢，对这种动物的身份进行了广泛的争论。比西莫这个词是希伯来文里面动物通用字的一种复数形态。复数呢，可能具有强烈的力量，使它意味着巨大的野兽，或者是简称巨兽。40章的15到24节里面描写比西莫的语言，在许多方面跟约伯记的第38到39章中描绘动物的方式是相似的。比西莫拥有强大的身体特征，这是从16节到第18节我们可以看到。它也能够支配其他的动物，这个可以看19到22节。然后它在汹涌的河水和人类的面前是无所畏惧的，这里可以参考23节跟24节。人们呢常把比西莫想象成河马，但是其他的想象可能也包括了水牛、大象，或者是神话中的海怪。尽管比西莫没有办法被人类控制，但是耶和华神创造了比西莫，并且也安全地控管了比西莫，因此比西莫不会对世界上的神圣次序构成威胁。只有耶和华神有足够的力量来掌管他所创造的这个令人敬畏的部分。比西莫和约伯一样，是在耶和华的世界里面，在耶和华的权柄下运作的生物。以上我们讲完了总共40章里头有24节的经文，也把河马的经文读了一遍。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把这些经文的内容重点摘要一下。在这一大段落的经文里头，人们普遍接受比西莫其实指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认知的河马，但是这取决于如何理解对它的描述。如果说我们说比西莫摇动尾巴如香柏树，好，这是17节的一个形容，那说它是河马好像又不太可能。不过古代人不是这样做解读的，而且呢看上去古代人所做的解读比较有可能是对的。对这一头巨兽，就是比西莫的描述，突出了它巨大的腰跟腹，还有强壮的腿，就是16节跟18节所形容的。这一只巨兽呢躺在水草的阴凉处，21到22节有做一点描述，显然它是浸在水中，只有眼睛跟鼻子露出来，这是24节的形容。然后静静的它夺走了溪流，这是23节的形容。如果看这样子的形容的话，河马可能是比较符合这一种描述的动物。河马的希腊文形式可能暗示它是马，但是呢它并不属于马的学科，它在动物界里面自成一个学科。它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哺乳动物，在诗人所处的年代，尼罗河里面仍然有河马的身影，而它们呢对沿河的农作物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诗人呢无疑是在那里见过了河马，但是他也提到了约旦河，而不是提到尼罗河，这个就暴露了河马的故乡应该是在巴勒斯坦。河马的体型庞大，它非常的大只，非常的重，而且长约 3.6 尺。它是裸肤色系，因为它没有毛发来覆盖它，不过有一层厚厚的脂肪在保护着它的身体，防止它的水分流失。除了海中的鲸鱼以外，河马的嘴应该是动物里面最大的。它有巨大的镰刀状的牙齿，用来咬断芦苇，或者是很长的那种草虫，或者是各种水生的植物。最大的牙齿可能重达3000克。可以保护它免受鳄鱼的伤害。河马的眼睛凸起，高高的长在头顶， 鼻孔在鼻子的上端，这样他只需要把脸露出很小的一部分在水面，他就可以看见，也可以呼吸。从他肺部排出来的气息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他可以在江河湖泊的底部行走，而且可以完全的浸泡在水中长达30分钟。他可以游得很快，也可以像木头一样的漂浮。白天大部分的时间，河马都在茂密的芦苇丛里面阴凉处睡觉。河马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水生的动物，很少离开它睡觉的区域超过1600米的。物种呢难以识别，对它的描绘又宏大，这些呢都表明了诗人已经从描述转为一种比较夸张的语法，从具体的实物转为超现实的一种意象。河马呢就是位于自然跟超自然的一个交界处。有人认为诗人是在描述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动物。确实，诗人呢和他的写作对象从不缺乏神话意象的素材。比如说在乌加列特的文献里面提到了被战争女神 Anat 杀死的那一头大牛怪，他可能就是迦南主神伊勒的宠物巨牛。那乌加列特神话中的这一只魔牛可能也跟苏美阿卡德的天牛有关，这个都被记录在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是属于神话似的巨兽。尽管诗人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是我们应该还是要把比西莫理解为现实世界里的一种动物，因为呢，这样可以更符合这一大段论点的一个重点。从造物主的世界转到神话的世界会破坏诗人的要点，因为神的信息是针对约伯所身处的世界的，神的讲论是对创造的一种欢乐的颂歌，他邀请约伯在神的喜乐世界里面尽情的欢乐。这篇讲论呢，同时诉诸了理性和情感，好叫约伯在这个奥秘又奇妙的世界可以过智慧的生活。强烈的这种夸张手法增添了一些情感上的冲击力。而这边说呢，用长矛跟钩子确实可以猎捕河马，但这个也不影响我们对这一头巨兽做了下面的描述，就是它安然躺卧，不受干扰，用巨大的口吸走河水，除了神，没有什么可以攻击它。诗歌呢，总是用夸张的一些描写手法来达到效果。在河马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和平与力量的矛盾结合。它是食草的动物，在河岸的莲叶荫下安然休息。它又不可战胜，因为它力量巨大，它的骨骼就像铜管跟钢条。它跟下一个动物，就是41章的鳄鱼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是凶猛的食肉动物。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